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二，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第二号政治人物艾鲁里，据传喺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遭到疑似由以色列发动嘅袭击身亡。综合路透社同美联社报道，艾鲁里传出死讯嘅当下，哈马斯正处于溃败嘅关键当口。大约三个月前，哈马斯战士跨越加沙边境突袭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人并掳走240名人质，促使以色列决心发动反击行动，试图歼灭哈马斯。而在这一次袭击中身亡的艾鲁里，其影响力虽然不及加沙哈马斯领导群，却被视为是这一个组织行动的关键成员。他多次进出以色列监狱后，流亡叙利亚、土耳其、卡塔尔，最后落脚黎巴嫩，并从流亡地点幕后策划约旦河西岸的各项行动。哈马斯官员亦都指出，艾鲁里是发起以哈战争和参与人质谈判、协助工作的核心人物，预计他的死亡将为哈马斯带来进一步的打击。据三名美国国防官员同另一名知情官员今个礼拜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透露，华府同杜哈已达成协议，要将美国在卡塔尔占地广大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军事部署延长10年。这一项尚未对外公开的协议，凸显了华府对这一个波湾小国的依赖。卡达近年在舟船交涉被扣押在加沙和委内瑞拉的美国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杜哈西南方的沙漠中，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驻点，能够容纳超过10000名美军。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月亦曾访问乌代德空军基地，并感谢卡塔尔当局增加对该地区的支出。不过奥斯丁并未提及续约一事，拜登政府亦未将此事公开。星期二，日本航空一架班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时，意外撞到一架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并在跑道起火燃烧。所幸日航班机上379人全员脱困，让飞安专家以奇迹来到赞扬日航人员的即时处置。不过该起事件已造成海保机上6人，共有5人死亡，1人重伤。当日日航这一架 A350 空中巴士在下午5:47左右降落在羽田机场 C 跑道之后，撞上海保厅的固定翼飞机并起火燃烧。客机燃烧约8.5小时之后，一直持续到3号凌晨2点几才熄灭。客机上包含367名乘客同12名机组人员，共379人，即时从3个紧急出口成功逃出机外，只有14人受伤。28岁的机上乘客佐和田向路透社话，他同其余乘客在逃离飞机之后，约10分钟就听到爆炸声响，或者再迟一啲，佢哋都将无法幸免于难。星期二，美国检察官对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梅兰德兹提出新嘅刑事指控，指话佢收受贿赂，协助一名商人取得同卡塔尔政府有关嘅基金投资。先前梅兰德兹已经在同案中面临贪污相关指控，包括密谋担任埃及代理人，为开罗当局收受贿赂和以影响力逃利，但他都悉数否认。根据起诉书指出，梅兰德兹被控收受贿赂协助商人戴比斯，戴比斯则借有利于杜哈当局的行动， 从卡塔尔有关的基金中寻求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在和埃及相关的罪名部分，梅兰德兹被控在2018年到2022年间收受三名新泽西州居民数十万美元的贿款，并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力来到保护这些商人令其致富，以及逃离埃及政府。不过梅兰德兹否认犯下任何罪行。星期二，前总统川普对缅因州选务官员因宣布禁止他参选2024年总统初选向缅因州法院提起上诉。这一项禁令是日前由缅因州选务官员州务卿贝卢斯直接宣布禁止川普出现在初选的选票上。川普的律师星期二要求缅因州高等法院驳回民主党人贝卢斯的决定，并说他是一位具有偏见的决策者，经常任意行事而且反复无常。贝卢斯在做出这一项裁决时指称，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的事件是应即将卸任总统的要求，并说这个是在他本人知情而且支持情况之下发生。之前共和党人已就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类似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预计最新的缅因州一案最终亦可能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预计说，北约将在2024年完成瑞典入盟的长期计划。他年初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相信瑞典最迟将在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斯托尔滕贝格仲强调土耳其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他说土耳其位于黑海的战略地理位置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土耳其仲同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斯托尔滕贝格说，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正发挥着关键作用，并指出北约利用土耳其的基础设施来到击败该恐怖组织。下一届北约峰会将在7月9号到11号在华盛顿举行，届时北约将庆祝其成立75周年。瑞典要想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北约，所有北约现有成员都必须批准加入议定书。除了土耳其之外，匈牙利亦尚未批准该请求。去年5月，蒙大拿共和党州长吉安福特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 TikTok 在该州运作。从2024年1月1号开始，禁止谷歌和苹果的应用软件商店向该州居民提供 TikTok 应用程序。不过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莫洛伊在去年11月30号阻止了该禁令，说其超越了州政府权限，而且侵犯了用户和企业的宪法权利。蒙大拿州1月2号表示将对美国法官11月做出的一项裁决提起上诉。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克鲁森提交了一份通告，表示该州将向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亦提出了禁止 TikTok 的法案，或者希望赋予拜登政府施加限制或禁止 TikTok 的权力，但这些努力都停滞不前。美国去年12月针对电动车制出新规，如果电动车使用了中国制电池，将取消税收抵免资格。新规定生效之后，美国已经将符合补助资格的电动车从17款车型削减到8款。新规定已从星期一1月1号开始生效。符合补助资格的车辆名单包括通用汽车 GM 的两款车型，包括雪佛兰的 Bolt、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以及 Rivian Automotive 的两款车型。 特拉斯则有三款车型可获补助，当中包含 Model Y。据信一些汽车制造商正准备提交更多车型给美国政府，新名单可望增加。拜登政府为了推广洁净能源，提供某些电动车高达$7,500的税收抵免。与此同时，美国亦正努力减少电动车产业对中国的依赖。去年12月1号，美国发布新规，取消含有中国电池组件车型的补助资格，并从2025年开始取消含有中国镍、锂和其他关键矿物质车型的补助资格。白宫希望新的税收抵免规则能够鼓励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发展，加强推动制造业回流。密苏里州州长星期二颁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在美国黑名单上的国家的公司购买密苏里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共和党州长麦克帕森的行政命令禁止被联邦政府认定有威胁的国家的公民和公司购买该州军事基地10英里以内的农场或其他土地。联邦政府将中国、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列为海外对手。共和党籍的州参议员主席加勒罗登说，通过壁垒法律是参议院星期三复会之后的一项优先要务。外国个人或实体拥有农田的限制措施在美国各地十分不同，至少24个州有这样的限制。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三1月3号公布，星期二又有4颗中共空飘气球越过台海中线，其中3回更直接横越台湾本岛上空，所经之处包括台湾的4个空军基地。星期一元旦当日亦都有2回中共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其中一回穿越台湾上空。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对中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惕。过去4年来，中共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中共战机和军舰现在经常在台海周边活动。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新年前夕发表的讲话中则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台湾政府则是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执政的民进党和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都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星期二在香港法院继续审理，多名在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审讯中被指和他有联络或合作的外国人都公开批评相关指控，其中被点名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佩伦德指，香港控方希望将黎智英描绘成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幕后黑手，但这个是荒谬。同样被香港控方列为同谋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指出，香港当局的指控表明黎智英案是做骚公审。另一位被点名的人是美国驻香港前领事郭明翰，他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主席，他批评案件是假审讯。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普莱斯指，针对黎智英的控罪是可悲地薄弱，这一场做骚公审应该终结，并立即释放黎智英。
滞留俄罗斯的华人将被送战场，俄罗斯海关出现逃亡潮，俄军战机误射导弹回袭自己的地盘，深陷反犹太主义和抄袭丑闻，哈佛大学校长辞职，蔡英文再赖清德在路上，感动网友。大陆多地的动漫展赠送的零食内藏害人之物。 由于长期的同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国内军队兵员枯竭，莫斯科正想尽办法补充兵力，希望吸收外国士兵来参加俄乌战争。古巴人和来自中亚的外国工人早已经成为征兵的主要目标。据传，超时居留的中国人亦将被送上战场。目前俄罗斯海关逼满了逃亡的中国人。据社交媒体的短片显示，俄罗斯的海关逼满了人群，据说是逃避征兵的中国人。近日阵亡乌克兰战场的援助俄罗斯中国士兵赵睿的悲剧令很多小粉红心寒。赵睿战死之后，家属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收到抚恤金，更没有见到遗体。赵睿阵亡之后，去乌克兰援助俄罗斯作战的中国雇佣兵孙睿奇亦生病，他抱怨所在的俄军医疗条件很差，说俄军的极坏情况是没有到战场的人所难以置信，后勤保障没有比俄军更差。他要求解除合同，先向中共大使馆求救，大使馆却置之不理，说是个人行为。他转而向全中国网民求救，想回国。短片可见孙睿奇从霸气冲天到气馁落拓，面对前线士兵伤亡惨重，俄罗斯一直利用外国人增加在乌克兰的兵力。上个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将武装部队增加17万人，达到132万人。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普京在新年庆祝活动期间以例行防御犯罪检查围捕非法移民，并迫使他们立即加入乌克兰的战争。据俄新社报道，仅在圣彼得堡就有大约3000名移民被拘留。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一些被俄罗斯城市关押的移民当场收到军事传票，另一些则被强行带到征兵办公室。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美尼亚等中亚国家。维权人士塔圭扬纳·科特利亚尔去年8月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5名移民向他讲述了招募情况，其中包括一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移民，他向内务部投诉，随后和当局发生矛盾，最终他离开俄罗斯。科特利亚尔后来在脸书上发帖话，那个人话给我知，我们在这里不被视为人，我们被当作牛一样地对待，我不想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我拿了一张票，然后我就离开。英国国防部去年9月份表示，因为普京希望避免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夕采取一些激怒选民的国内动员措施，莫斯科可能会继续打外国人的主意。2023年12月4号，尼泊尔表示有6名尼泊尔公民在为俄罗斯作战时丧生，尼泊尔当局正在调查年轻的尼泊尔人怎样加入俄罗斯军队，以及目前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人数。很多人报告家人失踪，一些回国的尼泊尔士兵向当地媒体讲述了战争的残酷和他们的待遇。一些人透露他们没有接受过前往前线的适当培训，而且已经好几个月没拿到工资。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轰炸，1月2号几十枚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怎知道一个不留神，俄军战机居然误射一枚导弹，闪电地打翻了自己的地盘。俄罗斯当局承认1月2号上午9点左右，一架俄罗斯战机在飞越西部沃罗涅日地区的彼得罗巴普洛夫卡村庄上空时，意外发射了弹药。这个村庄位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以东大约150公里处。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不承认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但补充说有6座私人建筑物受损。声明指出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一个委员会正在现场评估损坏的性质，并协助修复建筑物。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短片和照片显示了爆炸的后果，村庄里面炸出了一个大坑， 多座建筑物被毁，碎片遍布整个地区。沃罗涅日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表示，彼得罗巴普洛夫卡的一些居民正在被转移到临时房屋设施中。由于前线基本上陷入了歼耗战，莫斯科又恢复了去年冬天的战略，瞄准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和供暖，造成几百万乌克兰人冬季取暖受到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2号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4人死亡，最少92人受伤，并指出自2023年最后一日以来，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大约170架沙克德攻击无人机和几十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半岛电视台驻基辅的记者拜格表示，这是对首都基辅最广泛的袭击之一，基辅的部分地区没有电力和移动通讯。泽连斯基强调，俄罗斯将对每一个被夺走的生命负责。乌克兰随后发起反击，向别尔哥罗德发射了4枚导弹。他在1号的新年讲话中承诺提高乌克兰的武器产量，将建造最少100万架无人机。在2号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几乎重申了他的迫切需要。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敦促盟友加快防空系统、战斗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供应。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盖伊近几个月来深陷剽窃指控和校园反犹太主义的争议。在巨大压力之下，他在1月2号下午宣布辞职，成为近期第二位辞职的常春藤盟校校长。尽管辞职，但他仍然面临着抄袭的指控。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上个月在国会听证会上，盖伊和另外两位校长被质疑在校园内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违反了机构的行为准则和政策。美国国会总共74名议员致函要求立即解除3人的校长职务。盖伊仲曾经得到哈佛校董会的一致支援，力保他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位，但之后关于他的学术方面的新问题浮出水面。盖伊面临高达40项抄袭指控。12月20号，哈佛大学承认在校长盖伊的学术著作中发现了更多涉嫌剽窃的段落。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亦宣布扩大对哈佛的调查，表示将对校长的剽窃指控亦纳入调查。更多人呼吁他辞职。1月2号，盖伊在被哈佛社区的信中宣布将辞去校长一职。盖伊是哈佛大学首位黑人校长，担任校长仅6个月零两日，是哈佛大学388年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盖伊说，这不是我轻易做出的决定，很明显我辞职符合哈佛的最大利益，这样我们的社区就可以度过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专注于机构而不是任何个人。哈佛大学董事会星期二宣布，现任哈佛教务长兼首席学术官的艾伦加伯将担任临时校长，直到学校找到新校长。上个月9号，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已经宣布辞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团第3号人物、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对于盖伊落台的结局表示庆贺。他发表声明说，两个人落了台，咁只系开始而已，敬请继续收看。接下嚟必须系哈佛董事会成员请辞。佢指出，哈佛董事会成员系协助掩盖庞大丑闻嘅共谋，自大傲慢、目空一切嘅态度令人无法置信，导致哈佛学术声誉同伦理典范遭受无可弥补嘅伤害。2024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倒数。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全国竞选总部在2号晚间推出在路上影片，以开车上路为主轴，由总统蔡英文亲自驾驶，一路载住副总统赖清德。当蔡英文将国政未来琐匙交给赖萧佩之后， 直言你们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台湾 ICU 加护医学名医陈志金3号在脸书分享看完在路上影片之后，指出倒后镜画面有彩蛋，只见画面中先是一辆蓝色大货车往反方向驶去，接着又有另一辆白色细轿车亦往反方向驶去。这项发现曝光之后，吸引超过12000名网友热烈讨论，不少人忍不住留言赞赏，话导演不放弃任何小画面，真是用心有深度。据悉在路上影片自2号晚间在各大平台上架，正是赖清德的 YouTube 频道观看人数就已经突破46万人次，蔡英文的 YouTube 频道亦有15万人次观看。看完影片的网友表示，看到小英交棒眼泪就流了，台湾人加油，一定要守护民主自由。连中国的网友看完亦说，我是中国的网友，一直关注台湾的政治生活，喜欢小英总统，亦好喜欢赖清德，看到这部影片眼泪流落嚟啦。如果我们有选票，亦会选出一个好总统，台湾人加油，真是你们的选票，选择啱的人，自由属于人民。今年元旦假期，中国多地举办了动漫嘉年华漫画展，却传出不断有人发放内藏刀片、钢针、药物的所谓免费零食害人。有人说他是报复社会新手法，亦有人猜测是小粉红策划仇日恐袭。据悉参加动漫展的爱好者有互送无聊，亦即各种免费零食、动漫卡片、锁匙扣等小礼物的传统。多名自称参加动漫展的网友发布消息说，自己在动漫展领取到的免费零食里面藏有刀片、铁片、钉书钉、药片、钢针等，涉及地点遍布全国各地。上个月30号到31号，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13届济南幻英动漫展，多名参展网友发布照片显示免费糖果中疑似藏有刀片或钢针，网友的手指和口腔受伤流血。有人说条脷被刺穿了，那是一块软面包中藏有一条钢针。一名动漫爱好者向大陆媒体表示，他在动漫展当日收到了10多个无聊零食，但没有当场食用，在听说有异物之后，发现其中3个杀骑马中藏有10多个钉书钉和一粒白色药丸。一些吃了类似零食的网友说，出现想睡觉、呕吐、流鼻血等症状。网友总结，有更多地区的动漫爱好者受灾，包括苏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汉、常州、淮安、宁波、遵义等地，零食中的异物还包括钉、铅笔芯等等。有网友表示，我认为这些事应该被定性为恐怖袭击。还有人说，纯粹报复社会啊，那应该都是那种有目的、有组织的犯罪。亦有网民猜测，那是仇恨动漫展的人做的，可能是中共小粉红所为。因为动漫原本来自日本，小粉红被洗脑，同破坏日系车一个德行，似强凌弱。在他们眼中，动漫展属于文化入侵，仇日已经发展到实施恐怖主义的地步了吗？但是事件爆发之后，济南动漫展主办方和当地派出所的反应都好消极，其他城市的公安似乎根本没有反应。网民评论，好像这样的事情，强国的警察是不会关心，底层互害是中共最喜闻乐见的，刁民互害就不得闲反党了。
哈马斯被打，美国以色列双双撤军，胡舒立全力冲淡，财新发文又被删。倒数11日，台湾总统大选封关民调出炉。3月起，中泰两国实施永久相互免签政策。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2023年12月31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随着军队越来越多地控制地面，他们开始将5个女从加沙撤回。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由于预计未来将发生长期战争，军方正在调整在加沙的部署。以色列预计2024年全年都会发生战斗，正在对部队进行智能管理，允许预备役人员返回家园以帮助经济复苏，并被常备军接受训练成为指挥官。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视察加沙的最新讲话亦表明，以军控制加沙大部分地区，将战斗营造成长期态势，直至彻底消灭哈马斯。哈马斯想喘一口气或者用人质威胁长期停火已经不太可能。以军对加沙的控制比预期的要快，如今撤回5个旅进行轮战，足以讲明以色列已经展压哈马斯，各方面进展都很顺利。以军将长期保持高压，直到哈马斯彻底崩溃，不再有任何组织借助加沙袭击以色列。而声援哈马斯的真主党胡塞武装亦没有掀起什么大浪，反而被惩罚得很厉害。真主党每一次袭击都遭遇到更大的回击，以色列要求真主党撤离到距离边界30公里远的地方，否则将继续打击真主党。胡塞武装在发射导弹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无果后，试图阻拦通过红海的商船，切断并影响世界贸易。经过24次袭击干扰通过的商船后，美军击沉3艘胡塞武装小船，亦是一种最新的警告。美国还未就派出另一艘航母群做出表态，撤回一艘航母群的原因是福特号航母群需要轮换，另一个原因是地中海形势趋稳。哈马斯被惩罚得好惨，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并没有掀起大浪，而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背后的伊朗并没有直接落场，以色列正在对伊朗发出警告。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以色列开始商讨战后加沙怎样管理的问题，哈马斯命运已经被决定。
2023年12月25日，财新周刊刊发重温实事求是市场路线社论，短短几个钟头即被删除，随后年底最后一日，财新网再发2023中有一别的文章，盘点离世的中外各界知名人物，其中将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照片排在第一位。这个文章刊出后没几耐亦遭到删除，被称为中国最危险女人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的微博亦遭到清空，显示她的处境不妙。有人认为胡舒立屡屡冲塌， 冒住重大的风险反对当权者，背后有黄岐山的因素，但有人认为可能性极少，究竟原因何在？请睇报道。
2023年12月31日，财新网盘点这一年去世的中外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同习近平不和、意外猝死的李克强、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倡导法治的江平、要求平反六四并率先揭露 SARS 真相的军医蒋艳永、揭露河南血浆经济被称为民间抗艾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杰医生、被毒杀却因中共党魁江泽民包庇凶手而无法伸张正义的朱玲、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视频中分析指出，这些人除了基辛格外都是敏感人物，而基辛格的死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从1972年美国向中国慢慢打开大门，到现在大门慢慢的关闭，这个肯定是令到习近平非常抌心的一件事。反正习近平看到每张照片都会感到非常的不快。该文章发表当晚就被发现已经被删除，当晚胡舒立的微博亦被发现已经清空。张天亮表示，胡舒立的情况感觉确实是不太妙。张天亮指出，财新最近频频出招冲塔，意思就是冒住风险对抗当权者，做出一些挑战北京当局的动作。例如11月6号即李克强遗体火化后的第四日，财新周刊发了一篇社论，改革急需新突破，其中不点名的引用了李克强的一句名言，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批评一些官员对改革开放阳奉阴违，对市场干预过多。12月25号毛泽东冥寿的前一日，财新周刊又发表了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引用习近平的言论，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里面虽然亦引用了习近平的话，但实际上等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责习近平是没有实现感，误党误国。众所周知，胡舒立和前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关系是不一般，有人认为胡舒立屡屡冲塔背后有黄岐山的因素。对此张天亮认为可能性极少，因为黄岐山现在已经日暮西山了，他已经躺平了，能够安全退休安全入土对他来讲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而且黄岐山的亲朋旧部纷纷被捉，如大臂董宏、以前海航的旧部陈峰、他自己的侄子女都被国安捉去谈话，所以实际上黄岐山已经有些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再通过胡舒立替他去发声，替他去冲塔。任志强被判了18年，黄岐山是无可奈何。如果黄岐山保不住任志强的话，那黄岐山肯定亦保不住胡舒立。据悉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是黄岐山的好朋友，两人有时通话可以谈到深夜。张天亮推测，胡舒立在明知冇人能保他的情况下仲去冲塔，可能是因为当局想接管财新，他不想被财新和南方周报、新京报一样变成了习近平的后事，故此干脆拼个鱼死网破，想令到当局干脆将财新网关闭算数。但张天亮认为当局不会关闭财新，而是会对他进行大整肃，将胡舒立从编辑部里面踢出去。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封关民调出炉，赖萧佩稳居第一，但分析认为10日后的大选仍然存在变数。请睇报道。
距离2024年总统选举投票日1月13号只剩翻11日，各大传媒纷纷抢先在民调封关前公布最新的选情调查结果。根据联合报、 ET Today、 零传媒、无情真实预测、 TVBS、 镜新闻、三立新闻、真传媒、美丽岛电子报、台湾民意基金会等10间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赖萧佩的支持度稳定领先，侯康佩紧追其后，柯盈佩则多居第三名的位置。 但是除了美丽岛电子报和镜新闻的民调结果显示赖萧佩和侯康佩的支持率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外，其余八间的民调结果显示两者的差距约在3%至5%之间。其中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结果为赖萧佩 39.6%， 侯康佩 28.5%， 柯盈佩 18.9%， 第一名和第二名差距达到 11.1%。镜新闻民调结果则是赖萧佩 35.6%， 侯康佩 24.1%， 柯盈佩 24.2%， 绿蓝差距达到 11.5%。而柯盈佩则领先侯康佩 0.1%， 被认为是误差范围内。虽然民进党的赖萧佩在民调中始终位居第一名，但大多数民调显示他和第二名的侯康佩的差距并不大，只有 3%至5%。资深媒体出版人颜顺欧认为民进党赖萧佩虽然领先，但只是误差范围内，目前大选结果仲是生死未卜。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政治学者游盈龙表示，2024年总统大选是一场诡谲多变、非常难捉摸的选举，选举结果仍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游盈龙对法广表示，民进党赖萧佩和国民党侯康佩的差距恐怕未达到胜利的保证。这场总统大选选举到最后10日，甚至是最后两日，选战会非常激烈，甚至最后出现翻盘变天的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
泰国总理蔡塔1月2日表示，泰国和中国将从3月起永久免除对方公民的签证要求。请睇报道。
泰国政府2023年宣布，从9月25日起至今年2月29日，对中国游客实施5个月免签制度。中国游客持护照和旅行证入境泰国，无需申请旅游签证，免签证停留不超过30日，而且免签期间涵盖了中国春节假期，有望复苏泰国旅游业。当局宣布命令表示，在豁免的前两日就有超过22,000名中国人进入这个东南亚国家。泰国总理蔡塔亲自到苏凡纳布国际机场迎接来自中国的游客。如今蔡塔再度宣布，中泰两国将从今年3月起永久互免对方公民的签证。蔡塔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开放国家，并相互照顾好两国的游客，这个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他说，这个是泰国和中国关系的升级，亦提升了泰国护照的重要性。中国人是泰国第二大外国游客群，仅次于马来西亚人。泰国旅游局去年11月表示，预计2023年全年中国游客数量将达到350万人次，仍低于400万人次的目标。这个做不到2019年前去泰国近1100万中国游客的一半，但仍意味着比2022年有显著的改善，当时只接待了27万中国游客。新冠疫情后廉价航班的短缺和中国经济的放缓是游客不愿意前往泰国的原因之一，但一些分析人士亦指出，在曼谷最著名的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一名有两个子女的中国妇女丧生之后，当地的治安情况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忧心。泰国旅游局设定了2024年中国游客820万人次的目标。至于台湾部分，过去台湾旅客到泰国旅游需要事先申请观光签证才能够入境，但泰国政府去年10月底宣布，从去年11月10日至今年5月10日期间取消台湾、印度入境签证限制，免签入境泰国停留30日。泰国政府在蔡塔去年8月上任后积极拯救泰国表现不佳的经济状况。旅游业是泰国境内的重要经济来源，振兴因疫情重创的旅游业固然成为他的首要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泰国政府1月1日宣布2024年观光目标，力拼新年度创造 3.5 兆泰铢观光收益，并将泰国推广为全年都能够旅游的国家。这项目标被曼谷邮报描述为雄心勃勃。 中国亦一直喺度免除签证要求，以吸引游客。去年11月，中国宣布对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六国旅客实施免签证。这项政策在今年12月开始，将持续到2024年11月底。
河南三级政府调查结果引发民怨急升，变天难防，习近平如坐针毡。日本地震中国家主播称报应，冯小刚新年寄语话中有话。习近平新年贺词一句话引起西方警觉，蔡英文强力回怼。河南商丘市宁陵县一名14岁学生校内身亡，引发众怒，事件仍然在燃烧。宁陵县再次出具调查结果，在种种事实面前再次令大家大跌眼镜。而且新年伊始，民间抗争频传，专家预测2024是中共大乱的前夜，社会抗争进入多发期，2024年有发生民变和政变的可能。请看报道。
宁陵县玉华县中学学生近日在校内身亡，家属发现孩子身体多处伤痕，手臂螺丝批转了窿，有很多窟窿，家属质疑是老师谋害学生，但是官方就说是高空坠亡。这个引发上万名民众在学校门口集会抗议，当局还从多地紧急调来大批警察，全城一度戒严，警察到处捉人。1月2号，宁陵县再次发布了事件调查通报，内容中说，经河南省市原三级公安机关法医的共同确认，没有发生攻击以及徒手所致损伤，双手以及前臂不存在贯通伤，尸表损伤表现为表皮剥落以及皮下出血，符合高空坠亡所致，学校和家中都发现了遗书，未发现受欺凌情况。通报中还提到，在事件调查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对此深表歉意。家属已经将杨某某安葬，事件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已经结束。一个满身伤痕清晰可见的被谋害的案件，最终调查结论，而家成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有网友说，边个仲会在自杀前要将自己督到千疮百孔，边个仲会写两份遗书，仲一份在学校，一份在屋企，想得咁周全就不会自杀了。仲有网友说，中共的三大法宝，方言、暗口、打击报复，不管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不服又能够怎样。有网友发消息说，家长收了280万了结此事。有人认为话家长已经被匪方控制，无法再发声了。家属咁讲，下一步应该系可以捉家属啦。仲有人话，三级政府为乜嘢唔讲讲？边个出嘅呢280万？点解出呢个钱？海外时评人蔡慎坤发帖文话，为儿子讨还公道嘅家长，点解突然承认响屋企发现咗遗书？咁系因为儿子惨死激起咗民愤，点燃咗民众嘅愤怒。河南必须拿出强硬举措，高压维稳，防止事态进一步蔓延升级。不仅实施了断网、封路、捉人等举措，还要逼活住的家长配合官方炮制的冤案。至于央视，无非就是一个毫无公信力的喉舌，亦是一个传递方言的平台。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突发群体事件中，央视的立场都很清晰，不择一切技术手段为方言涂脂抹粉。早期的前云会事件、徐顺合事件，后来的雷洋事件、铁链女事件、唐山女事件，每一次央视都扮演了一个令人极其恶心的丑陋角色。有网友说，可以预见河南形成的抗议活动必将席卷全国。这两日除了河南万人抗议事件，中共还迎来烟花革命，多地民众无视当局禁令，燃放烟花炮仗，即使在警车和警察的追逐下仍然不熄火，更有甚者直接将烟花射向警车。除了烟花革命，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 土新潮亦越演越烈。1月2号一些人聚集在山西太原北方机械兵工厂门口拉起横幅土新。资深出版人颜纯钩在脸书贴文说，2024年中共要吞下2023的所有苦果，百姓手中的钱越见枯竭，失业者越来越多，老百姓更容易归咎于中共，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互相呼应。河南人因中学生被害，数万市民上街和警察对峙，动乱规模已经大大升级，政府手中的武警公安将不够用，因为政府机关的减薪和欠薪，高层对下级压力增加，政府雇员开始同中央离心，当政府指令去不到基层，而且基层民众的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个时候就是中共政权动摇的开始。颜纯钩预测，明年社会抗争会进入多发期，规模会逐渐扩大，发生流血事件的机会大增，中共更加无法有效控制局势。旅澳中国学者冯崇仪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无望，年轻人失业或者加剧民间抗共，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中找亲信做替罪羊，亦会引发和气消长，2024年有发生民变和政变的可能，当局亦预估到这一点，如今如坐针毡。
2024年1月1号下午，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了规模 7.6 级强烈地震，最大震度达7级，后续发生百几次地震，截至当地2号下午已经有48人死亡。地震发生的时候，日本女主播着急地说，不要看电视了，快离开，但是一名中国主持人就说，日本的强震是报应。而且大陆知名导演冯小刚新年的一番话亦引起网上关注。请看报道。
日本放送 NHK 主播山内全在地震发生大约3分钟海啸报警发布后，他的播报口气立刻改变，他开始以紧急的语气不停呼唤快跑，不要看电视了，赶快逃跑。而且他坚定的语气呼吁民众赶快逃跑，亦在网路成为了热门话题。大家纷纷留言，山内全在突发事件来袭的专业素质。相关人士说，自从日本东京大地震以来， NHK 一直在检讨和改进发生大规模灾害时的播报方式。这次的播报，主播比起平时冷静的态度，采用更为强硬的播报方式。这个是改善方案中制定的方法，目的是令民众看到主播以异常的态度播报，意识到有特殊事件正在发生。而且日本地震发生后，很多电视台亦立刻取消元旦特别节目，开始播报灾情。另外，一些日本电台担心当地的中国人听不懂日文，耽误逃生，于是还特地临时写了中国字，在电视里面呼吁大家逃离。而反观中国，1月1号中国海南新闻联播一级播音员萧晴浩发布短片说，报应来了，日本突发 7.4 级地震。根据央广网的报道，这名海南省的主持人还在发布影片中表示，恐怕2024全年整个日本都会笼罩在一层阴郁的乌云之下。这个影片引发中国网友热议，有人说偏激的小粉红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人性，还有些说每当这类人嘲笑其他国家灾难的时候，就不怕报应来到吗？因为萧晴浩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强烈的反应。2号晚间，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发了声明，主持人萧晴浩发不当言论，暂停其工作。大陆知名导演冯小刚12月31号在他的新年寄语中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人得往好处想，往亮堂的地方走，日子是需要晒太阳的，人心亦是阳光一些，必然会招人待见，心里阴暗最终反噬的还是自己，恨人家不死，不如将自己活好。他说，同乌克兰以及加沙人民比，大家都还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不用用防空报警一响就慌不择路，每日被爆炸声吓醒，我们就与人为善，他不能够令你发财，但是社会的整体善意 会在你倒霉的时候获得一些的关怀和同情。
台湾和中共的领导人在2024新年伊始都发表了新年贺词，而且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中一句话对台湾的强硬表述引起了西方的警觉，现在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而且台湾总统蔡英文就用了一句话有力地回怼了习近平。请看报道。
习近平在12月31日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中提到，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并且呼吁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而且这个是习近平几日内第二次讲到台湾问题。在上个星期中共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会上，习近平亦誓言要统一台湾，还说中国有坚定的意志，足够的能力，坚决防止台湾独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1号元旦日发表新年讲话，而且台湾即将在下星期举办总统大选。蔡英文表示，台湾逐渐摆脱先走向中国再走向世界的宿命。他说，八年来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这八年台湾亦真是不一样，台湾不再被遗忘，参与了世界的改变，更参与了改变世界。面对习近平提到统一是必然的讲法，蔡英文有力回应，台湾是民主国家，未来同中国的关系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做最后决定，应由台湾人民决定。他表示，中共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是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但是用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为台湾人民和中国沟通的起点，是台湾主权最大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自从2013年习近平开始每年发表年度新年贺词，十年来这个是习近平第二次提到台湾的统一问题，上一次是在2022年，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而且这次表态和去年相比显然更加的强硬，这个引发了西方专家的警觉。澳大利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米克瑞安在 X 平台上说，绝非必然，同普京一样，习近平的讲话意在施加战略影响力，是政治胁迫，企图削弱西方政治家在21世纪做出捍卫民主艰难抉择的意愿。但是无论习近平讲话讲得怎样强硬，西方媒体还关注到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点，就是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第一次罕见的承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困境，说现在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中国老百姓工作和生活不容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在 X 上说，一方不愿意统一就不是统一，而且是吞并。不过习近平承认经济不景气，老百姓和企业都不容易，才是习近平这次讲话中的重点。有观点认为，中国最新公布了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只有49，数字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这样亦证明中国经济发展萎缩，企业对未来失去信心。而且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就继续被自己的政绩涂脂抹粉，打造新一年宏观经济会好的假象，那就更加显示了北京无法解决困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